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1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修去观念，让真我做主，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11日。我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由于在红尘中迷失的太久，不断被维斯的物质演化出来的因素覆盖，被后天形成的保护自己的经验观念包裹，本性的一面反不出来，致使多年也没有实修，法一遍遍的学，却用自己知道的表面法理对照同修，修别人，不去实修自己，把做事当做了修炼，放不下尘世中的荣耀和虚华，放不下自己，因而摔得一跤又一跤的。几次摔跤后剜心透骨的反思，特别是写溯江控告时，对自己十多年来所走过的修炼路做了彻底梳理反省，看清了自己的根本执着，知道生命的真我到底要什么，进而加强主意识，不让后天形成的观念左右自己，感觉修炼中有了很大的起色。下面把近来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营救同修中修去观念，真心救人。2015年，我们配合一起做讲真相项目的一位男同修突然被绑架，派出所、拘留所、看守所都找不到人，邪恶还制造了许多假象，故意捣乱、搅和。一会儿传出该同修是什么重点，家门口被安装了摄像头，已被监控很长时间了，是市一级直接绑架的，是所谓的省市督办的大案要案，一时间弄得大家很紧张。一会儿常人亲戚又打听到人被关在某区看守所，是特警抓的，原因是偷抢。我们知道任何真修大法弟子都不可能与偷抢有什么瓜葛，但种种传言让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我们借机与他亲属到看守所存衣服，结果证实是那个抢劫案是与被绑架同修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的事。八天后家属才确切知道了同修被非法关押在市拘留所，说要被非法拘留15天，表面理由是溯江。得到这一消息，家人和许多同修都像石头落地，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但蹊跷的是，拘留期间不让家人见，聘请的律师也不让见，大家感觉还是不对劲，协调人就一再提醒大家，发正念别放松。我看到他家人，他的母亲修炼，父亲未修炼法轮功，不想触碰邪恶，怕惹恼了警察，说等15天就放人了等等，就极力地提醒家人还得去要人。15天到了去接人，被告知转刑拘了，这时我就有埋怨家属的心。从法上知道，没有任何偶然的事，讲真相救人才是化解任何磨难的万能钥匙。我陪律师和家人去看守所接同修，被告知法轮功的案子特殊不能见，必须得办案人同意才行，律师也被故意刁难，于是律师决定去驻检控告看守所，到区检察院控告看守所和公安分局，外面好多同修配合发正念。我与家属进到检察院控身接待室，与家属以聊天的形式讲真相，被律师制止。我又让同修的母亲给窗口检察官讲真相，他说他发正念。我一听就有些急，语气强硬地说， 外面一车人发正念呢，你的责任是讲真相。结果这位母亲就不干了，出来后说了许多气话，还说得听检察官说，不然不礼貌等等。我就说同修的母亲是为怕心找借口等等，结果弄得气氛很不祥和。回到家我还在心里埋怨那位母亲，说救人救众生，不讲真相怎么救啊，不救人光奔事能走动吗？20多天了，天天跟着跑，处处碰壁，被邪恶牵着走，也没救了谁。我心里很憋屈，堵得慌。静下心来反思，救人的想法肯定没有错，可是为什么偏得他母亲讲呢？自己不也是以家属身份进去的吗？自己为什么不能开口讲？埋怨家属有怕心，自己就没有吗？如果真的没有，自己顾虑啥呢？说家属为掩盖怕心找借口，自己不也没敢堂堂正正的讲吗？更懊悔自己怎么就不能站在家属同修的角度，设身处地的为同修着想呢？同修那么大岁数，因去北京证实法被迫害了好几次，又人生地不熟的来到本地，儿子被抓，还要顶住来自不修炼家人的埋怨指责，他压力多大啊？我作为同修一味的按着自己的观念想法强加于人，好像只有达到了自己认为的标准才符合法，多自大自我，这哪是师父要的啊？过程中把自己当练功人，修自己了吗？强加强迫别人不正是邪党文化的表现吗？对照法向内找，愧对师父真是汗颜。20多天我们整体都被带动奔着事去了，在同修被非法拘留阶段聘请律师，也存有通过律师见到同修尽快知道被绑架原因的目的，表面上是为整体着想，减少不必要的损失，骨子里也不是那么纯净。家属同修表现出急着想让亲人回家，自己内心深处不是也一样吗？过程中真是一心一意为救遇到的所有人吗？一追问，感到了自己内心深处没动，心口不一，那不是假我在糊弄事吗？还有每天发正念使足了蛮力，累得够呛，感觉到哪里不对，也没找找到底差在哪儿。深挖自己，发现还是那个隐藏了很深的怕心作怪，其实是顺着观念设想，万一同修被邪恶威胁甚至酷刑扛不住，说出更多同修包括自己就。所以主动承担后半夜1个小时时间段的发正念，使出蛮力，还觉得自己是在无私的用正念帮助同修闯关。可那哪是正念呢？多大的私被掩盖了啊？这种心态下发出的正念怎么能解体邪恶呢？这一找真是惊出一身汗。我告诉自己必须改变。师父说，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选自红银新生。不强加，不指责，不埋怨，还要切切实实把讲真相落到实处。于是我就决定以家属的名义给各部门写信，以慈悲纯净的心态启发他们的善心，让他们动善念。信写完已经是深夜了，打印出来，第二天诚心的与那位母亲同修道歉，大家做了短暂交流，又在车里给被绑架同修的父亲念信，征求他的意见，一是让他进一步明白真相，不埋怨儿子及其母亲，一是尊重老人家，不强加，因为是以其父母的名义写的。读信的同修读着读着就哭了，同修父亲也很认可这种方式，亲自给要见的人写信封。以后我们到哪个部门都带上真相信，能当场讲就讲，没时间或没适合时机讲的就把信留下，一切都向好的方向进展了。过后同修说，信写得入情入理，太好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做的，是我们思想符合了法，基点摆正了，为他的心纯净了，师父才给了我智慧，借我的手写出来的。法中智慧万万千，就看我们的心到不到位了。感谢师尊啊。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再次配合营救同修中去观念。2017年6月初，我弟同修去南方孩子家探亲，贴不干胶被当地派出所国保大队绑架，并直接被刑事拘留。该同修是一片的协调人，能力很强，每天风风火火的，多年来做了许多工作，接触的人很多。听到这一消息，大家都感到震惊。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要保护好师父法相、大法书。大家去同修家把法相和大法书转移了，另有同修第一时间在明会上曝光邪恶，并通知大家发正念等。与他接触较多的同修此时有的就开始说该同修修炼中的种种不足了，说他强势，不让人说话，高高在上等等。经过交流，大家认识到修炼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事，这是摆在大家面前的共同课题。发生迫害是我们整体有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当然，有漏我们也会在师父的大法中修正，旧势力也不配干扰考验。大家意识到只有都真心的向内找自己，整体提高上来，才在法上，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于是互相提醒，一定要加强主意识，最起码不能站在旧势力一边去找被迫害同修的不足，只有把眼光收回来，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才能解体邪恶，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修。否则带着对同修的观念，不能发出纯净的正念，还可能给同修空间场加不好的东西，那样反倒给了旧势力加重迫害的借口。可认识是认识，真正做到才能是修。24小时接力发正念，我是12点后的时间段。发正念时一会儿迷糊，一会儿又显现出被迫害同修向领导式的法理讲的一套套的，强势指挥人等等情景。后天形成的对他的观念都出来了。潜意识里好像有一种东西带动着，想叫我承认其中的因果关系。他太强势还意识不到，关到里面练练。我忽的一惊，我意识到这不是旧势力给出的逻辑吗？旧势力也太坏了，观念形成的假我，我绝不要他。我立刻警觉向内找，把同修当作一面镜子，一条一条的对照找自己。一找还真是，总看别人的不足，看不到别人的闪光点，这是典型的妒忌心。自己不也是法理说的一套套的，在法中学到的法理与自己真实的做到还存在相当大相当多的差距。看到被迫害同修经常读法向理论学习，发正念导掌，认为他主意识不强，总是盯着监督别人，自己学法入心了吗？对照同修也找到了自己的安逸心、儿女情、色欲心、想吃好的、注重穿戴等等人心。我认清了他，不要他，解体他。同修粘贴大法真相资料是在救人，是师父要的，没有错，这不可能成为迫害同修的理由。警察说写保证悔过就放人，被同修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就凭同修对法坚如磐石的这一念，旧势力就不配迫害，就必须无条件地放人。我因而升起对难中同修的无限敬意，心里也亮堂了，在发正念感觉正念能直达同修的空间场中除恶了。在南北方同修的全力营救下，在当事同修的正念正行下，在家属和律师的不断配合要人中，更主要是在师父的呵护下，同修在被非法关押的第30天闯出了魔窟。修炼中真是来不得半点敷衍糊弄啊。明慧网上的同修交流文章中提到的，把生活作为修炼的一部分，还是把修炼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修炼基点的大事，马虎不得，糊涂不得。在师父割肉流血为我们延续来的最后时刻里，如何摆正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与做到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等等，真是太严肃了。恰巧那几天明慧网登出了变观念共同向内找病危中的同修三天过关这篇文章的语音版，听后更加意识到，无论是营救被绑架的同修，还是营救被病业迫害的同修，都应该是无条件的找自己。同修被迫害一定有自己的因素， 我们整体修去与法拧劲儿的东西，都做到不被观念操控，让唯他的真我做主，邪恶迫害就没有了根，迫害假象就得化掉，因为我们是一体。我还体会到解体迫害是我们共同要答的题，每个人主动修去一份，就会使被迫害同修的难减少一份，这道题就赢得了一分。同修回来了，可修心上还没完，好多同修因其正念闯出，都对他赞许有加，让我看到的是领导劲头更加十足的他。这又触动了我的人心，心情急急地提醒小组协调人，不能再让人心挡着，得为他好，得尽早安排与那位同修交流，指出他一直以来的不足，别再被旧势力钻空子。可是自己又不想面对他，想让其他同修与其谈，小组协调同修也没有想好让谁、什么时机与他交流。我也苦闷，问自己为什么同修的表现就能让我揪心呢？这件事中师父让我修什么呢？在学法前发正念中，师父忽然让我明白了，还是我有对那位同修的观念。那些拜物在同修被非法关押30天的关键时刻被压下去了，并不是真正的修没了。在同修回到安全的大环境中，压下去的观念又死灰复燃了。观念又带着我去盯着同修了，这不就是给我表演的假象吗？根子上还是我没提高呀。即使同修有不足，师父也会安排让其认识到，还用得着我用人心着急，用人心安排什么吗？至此我豁然开朗，仿佛压着我心的大石头瞬间融化了，感恩师尊对弟子提高的良苦用心和慈悲点化。在家庭关系上转变观念，修自己。女儿小时候跟着我学法，会背红音里的许多诗词，还跟我去楼里发真相资料。高中时她还敢找政治老师澄清天安门自焚是骗局，讲真相。一直到高三每天与我们一起练一套功法，上大学后，课业和社会活动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最后大法书不看了，功也不练了，甚至对劝三退也不理解了，离法越来越远，这让我心里很着急。女儿本科毕业后回家复习，准备考研究生，本想这个假期能让她重新看书学法，可与她谈起大法的事，她就摆手不谈，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每天晚上不睡，早晨不起，一天也不与我们说几句话，丈夫也修炼，我俩一日三餐都很简单随便。女儿一回来做饭就不能太随便了，感觉时间紧了。女儿变了，爷爷奶奶让她去吃饭她不愿去，对堂兄妹也不爱搭理，说耽误了她的事，给她送切好的水果挺高兴，瞬间就板起脸来告诉我把门带上，潜台词是出去，还经常用鄙夷的眼神和语气讽刺我穿着没品味了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把我心拽得上来下去的。我只记得师父说的欠债要还，选自转法轮的法理，就小心翼翼地尽量不惹他，被动地强压自己的情绪。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选自转法轮。一次次的冲撞，一次次的不舒服，一次次的强忍，终于在他从眼睛缝里夹我时没忍住，把他狠狠地数落了一通，给他讲礼貌，讲孝道，讲做人，总之是讲了一堆人的理，最终谈话不欢而散，家里空气异常紧张。一天丈夫说他大学同学的孩子被本市大学录取读研究生，他要把邮寄到我家的行李给同学的孩子送去，想顺便请那个孩子吃个饭，就让女儿和他的上大学的堂弟作陪。女儿一听态度很不好地说，我也不认识他，跟他吃什么饭啊，你的事自己解决，别打扰我。这一下把丈夫也惹急了，说了许多过头的话，孩子哭了，家里的气氛愈加紧张。这下我警觉了，该找找自己了。师父说，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按照宇宙这个特性去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 你要返本归真，你要想修炼上来，你就得按照这个标准去做。选自《转法轮》。是啊，我怎么又被人的观念左右了，迷在人间角色中跳不出来了，怎么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深陷在当妈的戏里了呢？站在人的理上，就会感觉人的情受到了伤害，付出没得到回报，不平、委屈、心被伤得一塌糊涂，这不正是要修去的东西吗？师父说，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选自《转法轮》。在大法弟子的家里，孩子感觉不舒服、难受、没好心情，不是我们修炼的场不祥和吗？我们不提高，可能他明白的一面也为我们着急难过啊。孩子在帮助我们暴露人心，在帮我们修呢，我怎么认识不到，不知道从心里感谢他，反而用家长的权威压制他呢？真是入戏太深了。女儿表现出的自私和冷漠，不正是自己的影子吗？自己对待已经讲明真相的亲友，不是也不爱联系，怕他们耽误了自己的时间吗？哎，自己不改变，还一味要求别人改，怎么可能呢？我认识到了自己修炼上的不实在。当我找到自己的问题后，第二天，女儿像变了一个人，与我们不再拧劲儿了。修炼真的很玄妙。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细微处为他人着想讲真相》，作者湖南大法弟子。从2005年开始，我基本上是面对面单个人讲大法真相劝三退。我感觉从细微处为他人着想讲真相，听的人有好的心态，接受的效果好。我讲最近的几个小故事。一，一块厚纸板。2017年七月初的一天晚上8点多，我在街道一休闲处，有些人在这里乘凉，有坐的，有立的。我摸摸坐的石凳，白天被太阳晒得很烫，就从包里拿出两块厚纸板，一块递给站在旁边的一位男士。我微笑着说，贴在凳上坐着乘乘凉，舒服点。他高兴地连声说，谢谢谢谢，把纸板放在凳子上坐下了。我俩坐在一条长凳上，他主动自我介绍，我是农村农民，在这里买了房子。我说，那你是个不简单的农民，在这市里买了房子，是农村党员干部吧？他说，是党员，没有当干部，当干部要用这个。他用手做着数钱的样子。我说，那你干嘛要入党？他说，为了做事方便点。我想，对说这话的人讲三退容易，便接着问，你知道法轮功吗？他说，很多练法轮功的人被抓了。我想要给他重点讲这个真相，感觉这个人有个优点，听人讲话很认真，我可以给他详细的说这事。我说，法轮功弟子都是好人，都是按照大法师父讲的真善人做好人，自觉提高道德品质，修心性，不断修去各种不好的心，修去不好的品行，修去不好的个性，不好的脾气，不好的欲望，不做任何坏事，不好的事，处处事事为他人着想，在跟人遇到矛盾中自觉严格约束自己，找自己的不对。他听到这里插话说，你把这段话再给我说说。我说，好，我一句一句说清楚点。我说一句，他重复说一句，说完最后一句，他连声说，这多好，这多好。我接着讲大法弟子修心性的一件件典型事例，讲了有个女大法弟子清晨在路上捡到6万多元现金，全部退给施主，一分钱感谢费也不收，只说了我是法轮功弟子，师父要我们做好人，就走了。我讲大法弟子在办公室工作，不占公家一张纸，一个铅笔头，讲了我所见到听到的一些感人事例，也讲了我自己修心性的一些事例和体会。我讲了一个多小时，
他听得很认真。我讲完这些，他感慨地说，我很受感动，法轮功弟子做的这些，在当今中国这个社会，只有神仙才能做得到啊。他从口袋掏出手机，打开给我看，说，我是一个县级市的一把手，刚退休。他讲起了中国的腐败问题，贪官污吏从上到下不讲一点道德了，国家拨一笔钱到下面搞建设，层层要捞一把装进自己私人口袋，就连最下面的乡村组长也要弄几百元放进自己口袋。现在反腐败也只能是抓几只黑毛鸭子，你们叫乌鸦，天下乌鸦一般黑，都是黑毛鸭子了怎么抓？法轮功人员修心性修得多好，我从今天起改变了法轮功的人是坏人的概念了。以前的概念真是你说的，是中了中共江泽民诽谤迫害法轮功人的毒害。你们要多讲法轮功人修心性的事，中共当官的会上讲的文件材料写的都是法轮功人不好的话，要不是你今晚讲这些，我的脑子里一直是法轮功人不好的概念。他对法轮功人员修心性赞不绝口。我说，当今人的道德一日千里向下滑，只有在修炼法轮功的人中是一块净土。中国当今还有这样的社会稳定，法轮功人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连声称赞，这很好，很好。我问，你抓过法轮功人员吗？这是犯大罪的，你有这罪吗？他想了想说，我没有这罪，我是有个女的，是学法轮功的领头人，带人发资料贴传单，有人给上面打电话，上面要我们市里抓她，我对抓的人说，到她家去，就说没看到人，看到她发资料贴传单，装着没看到，向上面汇报，就说没看到人。这个学法轮功的领头人一直没有被抓。我说，你保护法轮功学员有什么想法？他说，当时我想，我没有看到法轮功人犯罪，法轮功人这么多，抓他们，我退了休没权了，别人会骂死我，甚至还会要我的命，所以我从没说要抓法轮功的人，只是脑子里有法轮功人不好的概念，今天起没有这概念了。我说，我给你用化名声明三退，能保生命平安，有美好的未来，你愿意吗？他连声说，愿意，愿意。我当即给他取了化名，他说，好，就用这名字帮我声明三退。我说，你想修炼法轮功吗？他说，我要买活鸡活鸭，自己杀了吃，放心。现在买鸡肉鸭肉是别人杀的，不放心，不杀生做不到，练不了这个功，我就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吗？我说，那你要有这样的行动，有机会就给还在当权的人说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不要迫害他们，会给自己带来福报。他说，好好，我一定会说的。我们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说，下次我再来这里，有机会再谈吧。二，一把小扇子。八月份一个晚上，我路过街道一休闲处，看到坐着一位男士在乘凉，我也坐在他坐的那长条凳上，我用自己手中的小扇子用力扇了几下风，把小扇子递给男士，笑着说，给你扇扇风，凉快点。男士立即亲热起来，主动和我讲话。我随口问道，你在哪个单位工作？他说，我是修火车的。我说，佩服，你有这个本事，是共产党的干部吧？他说，我搞技术工作，干部，我还看不起。我说，天要灭中共，三退保生命，你相信吧？他说，相信，这是事实。并主动讲他是中共党员，要退出来。我马上给他取了化名，说，你用这个名字声明三退吧。他高兴地答应了。接着我讲要相信尊敬法轮大法的事，他边听边问，对于大法讲真善忍修心性称赞非常好， 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我说有事要走了，他还依依不舍，反复念了几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问我是这样念吗？念对了吗？我说是的，就这样天天念。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一堆旧凳子。一天上午，在一栋楼房楼下一间房，我听到有人在争论什么，就进去看看，看到房间空空的，地上有一堆旧凳子，原来是某大学一个女老师租用这间房子，这天到期了，房子是某单位的，又租给别人了，新租房的人要这老师马上把旧凳子搬走，这老师说今天没时间处理这事，两人在争论着。我马上想到帮助这位老师，对这老师说，你去忙事，我马上找人把这旧凳子买走，卖多少钱我给你送来。老师高兴地说，谢谢你，谢谢你，卖的钱你拿着用，不用给我送来。老师走了。我知道一个店老板正需要买这旧凳子，马上打电话，店老板来了，说给100元钱，当即把凳子运走了。一天下午，我坐公交车把钱送给这位老师，老师非要我拿着这钱用，我给这老师讲我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都是按修炼人的标准做好人的，又给老师讲了大法真相，三退真相。老师连连点头，说法轮功真是好，教人真善人，做好人，功德无量。骂中共把人的道德全带坏了，说他对中共没一点好感，他入过少先队，请我帮他发声明退出这邪教组织，要我把真相资料给他，他要弘扬大法好，告诉人三退。四，一句问候话。一天下午，我走在街道上，迎面一位男士过来与我擦肩而过时，我忽然发现他腰上扎了个护腰，马上立住，关心地问，小陈，腰上怎么回事？他也立住了，说做事扭了腰，没有多大问题，你这句关心我的话我很感动，我虽然不是小陈，心里也很高兴。我说你和我认识的小陈长得很像，小陈是一个工厂有名的技师，你干什么工作？他说这么巧，我也是工厂搞技术工作的。我说你和小陈真是一模一样，你也是个技术人才。他非常高兴地说，你是个心肠好的人，我很喜欢你这样的人。我说那我讲讲我的心里话，我讲了大法真相，三退真相。他听得很如意，在我讲话停下时，他说我很喜欢听这些，要我继续讲。他听我讲了一个多小时，做了三退，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转身去办自己的事。五，一句体贴话。一天晚上，我在市里街道上，这里停着一台农用车，一位农户运来一车西瓜在这里卖，我走到近处，看到车上告示牌写着五子瓜10元3个，我体贴地对卖瓜的农户说，卖得太便宜了，种这种瓜不容易啊。这农民走近我，从上到下看了我一遍，感叹地说，我第一次听人说这样的话，你体贴我们农民辛苦啊，我很受感动。他马上到旁边一个摊点借来一张凳子要我坐，要和我讲讲话，我要他坐，我立着讲，他非要我坐，他立着，我说我们一块坐，他说好。我两人坐一张凳子上，紧紧靠在一起，我一句一句给他讲起了法轮功真相，三退真相，讲了2个多小时，他还要我再讲，说听这些太好了，我都能接受，有人来了， 说晚上快12点了，他还没吃晚饭呢。我赶忙催他快去吃晚饭，不然饭店都关门了，就吃不上饭了。他说，听你讲这些比吃饭还要强多少倍，你明天白天能有时间再来这里吗？我说，好，一定来。第二天清晨，我拿着真相资料送给他，他非常高兴，说带回家去要细心看，而且非要送我一个西瓜，我给他5元钱。他说，我俩是兄弟了，你给我讲了这么多好东西，给你一个瓜，给一车瓜都愿意，只是你不会要。他感动地流出了泪水，我也流出了感动的泪水，说，你回去一定把资料看好，给乡亲们讲讲这事。他连声说，一定，一定会做的。六，一句温暖话。有这么一个老人，个子高大，声音很响，从部队退伍后，在公安部门工作，后调到一个工厂工作，退休后每天在家里吃了饭，就在街上走走坐坐，基本上没有人与他打过招呼。我和他不相识，他知道我修炼大法。有一天在大街上，他当着我的面和很多人喊着一位大法弟子的名字，骂这位大法弟子修炼大法讲真相，大家都把他当作有精神病，没理他，他没趣的停了嘴。我发现他精神正常，只是个性古怪，我想给他讲真相。每次他坐在街上时没有人理他，我走到他身边给他一句温暖的话，比如，你吃过饭了吗？很晚了，快回家休息去，天快要下雨了，你带了雨具吗？我说了几次这样的话，他对我特别亲热起来，看到我老远就大声亲热地招呼喊我。我走到他身边，他拉住我的手，非要我陪他坐一会儿。每次提一个问题要我给他解答，比如，农民生产粮食，工人制造产品，你们练功的没生产什么物资，对国家没有贡献。我回答他，你错了，练功的很多是工人，是农民，练了功，道德品行好，身体更强健，生产的粮食产品更多更好，贡献更大。他接受了，承认了自己的想法不对。再如，他说，练法轮功的有病不上医院，这个我不理解。我说，你是农村人，看到过有的农民感冒了，不上医院，在自己家里打几个火罐，感冒好了。有的农民生病了，不上医院，自己弄点草药，或用点民间验方，就医好了病。医院能治病，中药、草药、民间验方、拔火罐、体育锻炼等等都能治病。修大法更加高级，强身去病更有效。不上医院，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呢？他接受了，承认了自己原来的想法错了。就这样，他提的一个一个问题，我讲过后，他都承认自己以前的看法错了。他再也不讲大法弟子的怪话了，对大法真相、三退真相接受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基本真相是救人的关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7日。近期看到中共邪教网站上还在翻炒自焚伪案，有同修说，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欺骗民众、栽赃和嫁祸法轮功的世纪伪案，这早已是铁一般的事实了，中共怎么还在用这样低劣的谎言蛊惑人心、毒害世人呢？其实作为修炼人来说，真正从法理上判明这场自焚骗局自然是不难的。师父在法中明确告诉过我们，修炼人不能杀生，包括自杀。那再看中共自导自演的自焚事件，王劲东在摄像机前装模作样，刘春玲被人击打而死，整个事件漏洞百出，贯穿了自杀、杀人的残暴和凶恶，这怎么能是法轮功所为呢？
比如说我们学员以真善忍在修心向善，就连一些不修炼的常人，尤其走过邪党历次运动的人，在最初看过自焚事件后，都不免疑窦丛生。记得当初在街上遇到一位从铁路部门退休的干部，谈起自焚，他说，以我的经历看，自焚这事啊，肯定有造假的成分，目的就是打压法轮功的。共产党老一套了，哪次不这样，不造假，不作恶，不煽不骗的，就不是他共产党了。虽说当时自焚事件刚被中共炮制出不久，其造假的东西暂时还不够明了，但这位退休干部还是凭着几十年对中共的一贯做派，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自从自焚谎言被揭穿后，这些年来，我们通过发放光碟、周报、画报、期刊等各种资料，还有手机、网络及面对面的讲真相，的确让一些人明白了真相。有时我觉得，真相讲了这么长时间了，资料发的一茬又一茬的，人们应该大都明白真相了吧？是不是再讲这些有点过时了？内心对讲基本真相的事有些松劲。于是，有段时间我在讲真相时，就有意看看人们对有关自焚事件的了解程度，并顺便对其讲真相。结果看到，多数人知道自焚是假的，但再具体问下去，有人了解不多或不全面，也有人说不知道自焚真相，只从电视上看过，就是说还不了解自焚骗局，还有的就是直接邪党媒体的那一套。当然我所了解的范围比较局限，但这也足以提醒我们，讲基本真相是救人的关键，真相是照妖镜，讲清真相才能真正把人从邪党的谎言中拉出来，从自焚的谎言妖物中解救出来。有一次，我带了一些是自焚还是骗局的光碟，来到某学校门口，不少家长等待接放学的孩子。我把光碟送到一个青年家长手里，他看了看盘面，很高兴地收下了。跟他说起自焚事件，他说，我看过孩子的书，知道里面有这些内容。你说孩子心里白纸似的，把个自焚弄到书本里，这不是在以谎言播种仇恨吗？这不在玷污孩子的心灵吗？学点向善的东西多好。寓教于理，都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散播自焚，这不是种毒得毒，在毒害孩子吗？说着，他拿起手中的光碟，笑着说，你给我的就是解药，能解除自焚的毒素，回家就和孩子看看。他明理而风趣的言语，使我至今对这件事记忆犹新。讲基本真相不过时，因为许多人对大法的误解来自于邪党编造的各种谎言。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为抹黑法轮功，还在不断利用教科书、邪党网站、宣传报道、微博、微信、展板、报刊等等，蓄意兜售自焚闹剧，进行谎言蛊惑。因此希望同修，无论是面对面讲真相，还是制作真相资料，还是用其他方式讲真相，都不要忽视了讲清这些基本真相，坚持不懈地清除人们头脑中自焚事件的疑毒。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讲过，没听到真相的，不了解法轮功的人，对法轮功有偏见的，都是最基本的情况不了解、不知道，偏见都是被中共邪党灌输造成的。所以法轮功的真相还是要讲，要重点讲。以上交流是个人的一点浅显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多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